在哪里吃饱没？打招就是你吃饱没？他不是说你没有吃饭赶快到我们家吃，虽然有时候是这样的，不是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好吗的意思啊，吃饱没？所以吃饭很重要啊。那吃饭是不是联络感情呢？是不是一种调剂交通呢？
是。
我们以前晚上都跟吴牧师有调剂交通啊，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讲他的见证啊，很感人啊。哦，也真的听说了很多你们个人的故事，也看到神很多的恩典。对，吃饭在一起吃饭很重要，可以联络感情，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谈生意啦，谈恋爱啦，都要吃饭，对不对？跟家里人见面啦，吃饭，对不对？我很久没有回台湾了，我一回到台湾，我的同学他都吃个饭了，我说那有什么问题？你请客啊 ，OK， 没问题。他们就变成这个东道主，我就是。客随主便，吃饭很重要。我们有老朋友见面一定吃饭，对不对？是不是？新朋友也吃饭，对不对？那你曾经邀请过主耶稣到你的餐桌上与你共餐吗？这是第一个跟你的挑战，是不是每个人都会讲有？是不是？没有一个没有嘛？哦，好。那么。你有没有曾经邀请过耶稣来到你的餐桌上？那我们谢饭祷告的时候，你会不会说：“哎，主耶稣，你也来吧？”因为主耶稣是我的朋友。哦，主耶稣是你的朋友，但是做主耶稣的朋友要有一个条件。我不说啊，不管怎么样，如果耶稣是你的朋友。那么你就要想啊，我的老朋友，我的好朋友都跟他们吃饭，那么主耶稣为什么没有在我的餐桌上出现过呢？所以弟兄姐妹，给你第一个挑战，你谢饭祷告的时候，你要开始养成一个习惯，邀请主耶稣来到你的餐桌上，与你一同享受宴席，可以吗？
可
以。哈利路亚。那么你说我邀请他，他会来吗？啊，你的好朋友，你跟他讲说，你来吃饭吗？他会不来吗？他来不来？来。OK， 但是做主耶稣的朋友有一个条件，打开了约翰福音十五章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你不要假设耶稣就是你的朋友，在耶稣说你是我的朋友之前，有一句话很多人常常故意忘记或者根本没注意，我们现在三节，哎，
人为朋友舍命，人爱心没有彼此的爱。
第十四节，
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
请问怎么样做主耶稣基督的朋友？如果你没有遵行他的话，你是不是他的朋友？
不是。
我喜欢你们东北山东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边讲得很清楚哦，是不是？是。所以要做主耶稣基督的朋友，有没有条件？
有
条件，不要忘记这个条件，好吗？你了解了？做基督徒要注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我还没有看见没有条件，就连你信耶稣得永生都有条件，你要相信耶稣，要接受他。你才能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在你身上应验。那主耶稣说：“我招呼你们做我的朋友。”前面我们通常啊，只会说啊，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耶稣称为我们是他的朋友啦。然后都忘了前面十四节所说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有很多人就断章取义， 把十五节剪下来贴在他的墙壁上，耶稣是我的朋友，你看我很光荣。但是忘记了前面十四节有一个条件，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哈利路亚。所以你们教导讲道的时候不要再说耶稣就是你的朋友了，你这样的话就叫误导，真理不明。然后比较严肃一点，我不是很严肃的，对。好，那我们再回来再看啊。你曾经在他的餐桌上跟他共餐过吗？耶稣有没有邀请过你跟他一起吃饭过？这是我们待会要讨论的。好，我们看第二个哈，为何要与主共餐呢？如果耶稣基督邀请你跟他一起吃饭，你会不会去？
是。
有姐妹会不会？
会。
会。他在永恒当中，他有没有跟你有一个邀请呢？
有。
你要做他的什么？
新
娘。你要做他的新娘啊。在天国里面吃宴席的人有福了，你会发现到你既是宾客又是新人。所以你可以说我整个这一生里面我都在为一件事情做预备，就是预备我做新娘去参加主耶稣基督的婚宴，可以这样说？可以。那我们姐妹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当你要结婚的时候你会不会很兴奋呢？会哈，会装扮整齐，我的未来的新郎喜欢什么啊？我们男生就猛擦擦不知道了，没有这种观念。但是不管怎么样，耶稣基督邀请你去吃饭的时候，你总是会盛装而去，对不对？你要注意你的仪容，你的衣服，你会打扮得最好的。在衣服里面，在意象当中，以及在圣经当中的解释，就是你的行为。启示录里面，你要常常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你的衣服，你的衣服就是你的行为。所以在意象当中，你看那衣服破破了，就是表示他什么？他的行为需要修正。这边跟你们讲意象解释哈，那我们这边讲到意象解释，我刚刚也忘了跟大家稍微提一下。要姐妹，我们刚刚的操练只是告诉你我怎么去解释意象，那我要让你们知道，我不管看到什么东西，我都要把它转成正面，我要让弟兄姐妹得到安慰，找给我们劝。OK， 一个很简单的意象里面有丰盛的含义。那这个是一个操练，但是有一个解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意象是给不同的人的，按照道理应该是由这个不同的人去解释，我去承接他的意象再来解释，已经又转了一手，不是原汁原味，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接过来的时候会加上我的领受，再把它讲出去，但是现在因为是操练 ，OK， 所以我希望在不管说你看到意象或要解释意象的时候，你可以学习说我怎么样把这个东西转化出来，有一个意象里面的东西，把它转成一个可以理解的话，就像一个属灵的意象，我要用属灵的话解释出来，到听见的人得到益处，得到造就，得到安慰，得到劝勉。所以这个整个的一个过程当中是需要操练的。我发觉到有许多人他看见的意象是正确的，但是他不会解释，就往往的错误，往往出来的偏差是因为解释不多。 OK， 因为不会解释，可能解释错了，但是也更可能是解释出来的你没有达到安慰造就劝勉的目的，所以这个是需要操练的。你不要以为说我一开始就会这样子，我学了六年才有一点点小小成就，才敢在这边就跟你们这样子分享。我要马上的从你的意象马上要转成一个话，我从开始学的时候也是结结巴巴巴巴巴，这怎么解释啊？
你要成熟到一个地步，我一开玩笑，我就可以马上带出安慰教育救人的话语。这个要需要操练，这个没有什么捷径，你就是多讲、多说、多操练，一直操练到有一天成熟了，你就敢在站在台上，你随时可以教育人站起来说：“我要有一些话给你。”我看到有些人地下马上就可以给你。但是你在操练的过程当中，你怎么知道正确？你怎么知道有没有达到安慰效果、劝勉的效果？你要问对方，给他感觉你有什么回应？我说错了，还是说对了，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些操练是需要什么？是要对方来配合的，你才知道你的准确性，你才知道你是不是胡说八道。明白我的意思吗？有很多的因素才能够造成你可以站在台上为人家发语，这个是需要功夫，这需要下苦功，是需要练习要厚一点，你不好意思啊。但是呢，你会了以后，你会发现那神有很多的恩典。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就因为你一句话、一个意象，我在上一个地方，我第一站的时候，我就跟一个姐妹讲"回家"两个字，一个"回家"两个字。他整个聚会里面，他就只记得这句话，这句话就够了。因为他就在回家不回家当中，在那摇摆不定，不知道是不是上帝的旨意，我不知道怎么这个牧师来了，他也不认识我，他也不知道我任何的情况之下想回家。好了，我知道了，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就很快快乐乐的回家，准备离开。你就会发现那时候神使用我这个卑微的气，一句话就使这个人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你会发现到你走在神的旨意当中，而且你会发现到一个帮助弟兄姐妹，你的信心会被提升，会被提升。弟兄姐妹，确认属灵的恩赐，其中最重要的是说有你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的，每一个人都可以 ，OK， 好的，刘亮，我再回来吃饭，谢谢，刘亮，主耶稣办过的宴席哈，马太福音14章，他给5000个男人吃饱，对不对？算是他主办的宴席，算不算？
是，
他用5饼2鱼，对不对？是不是？5条饼，
不是。
5个饼2条鱼，那大家觉得啊，5个饼2条鱼怎么可能呢？但是耶稣基督他在这里5饼2鱼当中，他带下一个信息，4个福音书的他的主要的重点，只有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提出一个重点，就是原来耶稣基督就是那生命的人。那个生命的人，他说到我这里来了，必定不饿。因为是必定不饿，他就彰显了一个5饼2鱼的神迹，就告诉你，尽管我们只有5饼2鱼，5000个男人加上太太小孩，可能差不多10000人，这10000人耶稣通通把他喂饱，他在彰显一个神迹，就是说我可以喂饱每一个人。主耶稣这个饼，这个神的话，千千万万人都在读他。千千万万人从话语当中得到帮助，这是生命的。那生命的粮食在五千个男人，然后这是马太福音14章啊，马太福音15章是给4000个男人吃饱。我本来要问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4章是5000人吃饱，马太福音15章是给4000人吃饱？同样的神迹。为什么要记载2次？为什么有什么差别？对不对？你可以很快的解答，为什么5000个男人吃饱，4000个男人吃饱有什么差别？为什么马太要不厌其烦说1次，说2次？有什么最大的差别？很快，其实知道我很快就知道了。
主学习都是供应我们的
。嗯，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表姐，还有没有？翻译工你知道吗？
我认为是强调了。
强调，
加强。
加强。
嗯。
还有没有？
好、哦。他有耶稣，就有的是。
一
定要有地方耶稣。
OK， 好。四章是给犹太人，十五章是给外邦人，就是耶稣基督是所有的那个供应者。如果你仔细回去想啊，世间的男人他的境界是在迪迦波利外邦人的境界，主耶稣基督在格拉森的地方医好了一个被驱鬼附的人，记不记得？驱鬼附的人说：“我医好了，主啊，我要跟你走。”主说：“你回去告诉别的人，主在你身上做了多奇妙的事情。”一起这个人就怎么样？出去到处传扬，以至于主耶稣第二次去的时候，在去到迪迦波利的时候，一大堆人来找他。那个是谁的功劳啊？那个被鬼附的人到处传扬耶稣基督，你们看有个叫主耶稣的，他把我身上的鬼通通赶出去了，你们快来听吧，他来了，四天的男人来了，在那个地方三天没得吃什么，大家都不肯离开耶。主耶稣说：“我怜悯他们啊，给他们吃吧。”顺便训练一下门徒啊，前面才给五千个男人吃饱了，后面同样的问题，门徒还是同样的回答，门徒还是同样的没办法。是主耶稣基督面对这样子门徒这样的反应，他有没有放弃？他没有放弃啊。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你们当中有很多的领袖，我们做牧者的，我告诉你最大的痛。是吧，恨不得踢个人踢两道不长进的东西。看我们讲心里话，有些时候我们一天到讲了再讲了，讲什么专业，我现在是台湾话啊，是不懂的意思，他怎么讲他都哎不长进，也不追求，也不那个，真的有时候真的恨不得真的。就看到你们的追求的，你们这么可恶的，哇！我们现在被你们洗过了。我们可恶的羊哦，哎，对，啊，恨不得你身上所有的知识、所有的恩膏、所有的恩宠都给他。但是耶稣没有放弃他的门徒啊，耶稣只是让他们里面信心太小啊。你们不明白要防备法律上人犀利的下啊！对，如果法律上人犀利的人看到主耶稣基督行这个五千人吃饱、四千人吃饱的，你猜他们会怎么骂耶稣呢？你讲，我不是法律上人，所以我不知道。好，我们再看下面就很精彩了啊！主餐、圣餐、最后晚餐。主餐、圣餐、最后晚餐。哇！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是一个主人的身份。那么，这个就是今天我要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因为呢，往往呢，你现在下面所讲的东西，神学院不见得会教的。所以，希望你呢，把这样子的知识。把这样子的体验，不仅你在灵修的时候能够很深入的了解，也帮助你在提到主耶稣基督最后晚餐的时候，他所经历的心路历程，也包括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没有放弃他的门徒。直到最后一秒钟都没有放弃，你就会发觉到耶稣基督的伟大，太伟大，以至于我确信我的信仰是真的，我确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弟兄姐妹，我们先读一下路加福音22:15-20。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在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时候，你会很生气，
你会想，如果我是主耶稣的话，我都快要昏倒了。
我没有关心，我先请问十五节到二十节。
圣经说，我们愿意在受害之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个筵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耶稣接过杯来，祝谢了，说：你们拿这个，大家分着喝。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个葡萄汁。直到神的国来到，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就开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看哪、啊，那卖我亲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
好了，可以了，可以了。我要在啊，我们看那个 case 啊。我们看到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的时候啊，真的，当耶稣说完这个人子要被卖，对不对？在二十节、二十一节、二十三节哈、啊，他说人子要被卖。讲完了以后呢，二十三节他说哦，是哪一个要干这种事情哈、啊？然后你再看二十四节的时候，你就很生气了。
你就很生气，他说他们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算老大？前面拉比说我就快要被卖掉了，我就快要再见了，然后接下来他们说哪一个要做的事以后，下面就起了争论，哪一个伟大？你要是耶稣，你会不会被他气死啊？会不会？
会。
会。真的快要被他气晕了。哎，耶稣基督没有放弃安慰你，他还是爱他。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时候对我自己教会的人很生气的时候，再给我看看这些经文，你会有新的领受，因为你在走主耶稣基督曾经走过的路，不要放弃。那。我们来看，第一，我要解答一件事情。葡萄汁，原文是葡萄酒，连英文翻译干脆翻译就酒啦。OK， 那有很多中国的教会，因着可能教会的传统，或者是教会跟社会上面对于喝酒的这种观念。禁止信徒喝酒，那成了习惯以后，久而久之，他们就认为所有人的信徒都不应该喝酒。OK， 很不幸，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按照圣经的话语来看的话，这是不对的，因为耶稣给他喝酒。我曾经跟大家提过，耶稣在逾越节，逾越节是所有犹太人。逾越节的时候，他要喝四杯酒，所以你会惊奇的发现，十七节，耶稣接过杯来祝谢，有没有看到？看到。然后你再看二十节，饭后也怎么样？照样拿起杯来。所以饭前两杯，饭后两杯 ，OK。耶稣说前面三个杯他都喝了，第四个杯他说我不再跟你们喝这个葡萄汁，第四杯耶稣基督没有喝、okay? 耶稣基督没有喝，他说我不再喝这个，直到成就在什么，在他的国度里面跟我们一起喝，有没有？那个第四杯就是最大的祝福，就是完成的意思，那个杯，它等着我们在高阳的会宴的时候。
一起。接第二点，你要必须要知道，不要被喝不喝酒的问题捆绑。我们在真里面有自由。那些教会规定不能喝酒，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面，你就不要喝酒，哎，因为这是教会的规定。但是在真理上面，我们要知道，其他教会的弟兄姐妹喝酒，他们没有犯罪，不要去定他们的罪，好不好？可不可以？可以吧？哈，可以哈。千万不要让喝不喝酒的问题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你根本没有读懂圣经。耶稣说，耶稣他来了，耶稣说的，人子来，又吃又喝。人家说，人子是贪食好酒的人。耶稣喝酒，耶稣必须要喝酒。逾越节的所有的以色列人，不管男的女的，都要喝四杯酒。第一个要跟大家讲，基督徒可不可以喝酒的问题，不要成为一个真理的问题，争执的老半天。我们绝对不可以酗酒，不可以醉酒，但是不要把喝不喝酒变成教会里面判断这个是不是异端，判断这个是不是和真理的问题，好不好？在这边苦口婆心的跟大家讲，不要被喝酒的问题捆绑。OK， 你爱喝酒，就跟他讲，你不要醉酒就好了。
哎，
怎么样？你尊重人家教会的传统，但你不喝酒，我不要去指责喝酒，说他们不合圣经，那你真的就是大错特错，好不好？可以吗？我这样教导是有点危险。因为有些人，如果你一听到说我讲喝酒，你跟后面的话你就不要听了。但是我们在讲圣经，我们在讲圣经。OK， 我希望我讲的东西你们可以接受，好不好？好，我们再来看，我们在了解最后晚餐的时候，你必须要明白犹太人他的礼节。逾越节的时候是按照犹太人他的拉比的规定，耶稣他来了，耶稣他要成为一个无瑕疵的羔羊，所以耶稣基督他必须是一个完完全全透过他们律法的检验，是完全无可指责的。所以耶稣基督他吃最后晚餐，他里面有一些犹太人奇妙的规定，那我要跟大家分享。请问里面有没有吃过无酵饼？吃过无酵饼的举手。
哇，现在就想吃。
吃过无酵饼的举手。请放下。没有领过圣餐的举手。放下，没有人举手。你的圣餐就是无酵饼啊。是。什么问题？就是举起杯来说感谢感恩啊。他有四个杯，每一个人前面有四个杯，
每一个人都喝四杯，
每一个人前面都有四个杯，都有酒。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每一个人不论男的不论女的，前面有四个杯，饭前两杯，饭后两杯，喝第一杯的时候是感恩，喝第二杯的时候家长要诉说我们为什么要过逾越节，逾越节的历史上解释得很清楚。喝完第二杯开始吃羔羊的肉，喝第三杯之前要剥开一个饼，喝第三杯完了以后就是啊，第三杯叫做救恩之杯，
第四杯的时候叫做完成之杯，那完成就是一页是没有字。OK， 所以每个人都前面都有四杯酒。我希望我有回答你的问题。
这个是犹太人的那个习俗。
对，这是犹太人的习俗，所以耶稣有喝酒。OK， 大家有吃过无酵饼啊？那无酵饼呢？按照犹太人的规定呢，它必须要有三个特征。第一个就是它要有边伤的痕迹啊，因为我没有照片，所以我没有办法让你们看。那现在在美国，在犹太人居住的地方，你可以买得到他们做的无酵饼。它那个无酵饼呢，一定要有边伤、愈伤的痕迹，还一定要有小洞。他说，犹太人的拉比规定，你的圣餐不是圣餐，你的无酵饼要有这三方面，才叫做无酵饼。那你就发现到这个无酵饼，当主耶稣基督他破开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的时候，你会突然发现到无酵饼上面的边伤，无酵饼上面的愈伤。就一点黑黑的淤伤，还有那个小洞，他们要仰望所扎的人，那个都是在指的耶稣基督。所以每次在你在领圣餐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晓得，这个饼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他上面有被穿洞，他上面有那个边伤，他上面有那个愈伤。就是你会一亲子的那种预算，那个是代表耶稣。神非常奇妙，弟兄姐妹，我现在想到一件事情要跟大家提醒：神他要按照我们他所设立的这些礼节，我今天可以告诉大家，每一个礼节通通都是指向主耶稣。他要我们在过节的时候。都要纪念到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真的，你真的要把圣经当作是你日常生活的饮食的话，你就会对《生命记》第六章有一节圣经，你会非常的注意。你要常常的思念这个经文，你要挂在门框上面，对不对？写在很多的地方，出门走路的时候。都要带在身上，要常常看到。如果你真的这样看的话，第二点我告诉你，你现在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是什么启示？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当你看到灯光的时候，你想到什么？主耶稣基督是实现穿越过。当你看到日头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我们的神是公义的日头。当你行到走这个道路的时候，主耶稣说他是什么？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当你看到桌子的时候，你想到什么道理？想到主耶稣曾经是一个木匠，对不对？当你看到盐巴的时候，你想到主耶稣要我做盐，是不是？弟兄姐妹。啊，吃饼的时候就想到主耶稣为你破碎，是不是？喝酒的时候想到什么？保险的利益 ，Amen。它很多的东西要常常在你的思想里面，看到鞋子怎么样？和平。对，对不对？看到衣服，想到我们基督的行为，好像给你一个挑战啊！看到姐妹的项链，想到啊，有很多在箴言里面的景象上的事物是什么话？你要去思想每一个东西代表的意义是什么，都是指向主耶稣或者是死。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很多东西耶。还有什么东西？ 多东西你要把它连接上来。我们做电视说事，公是什么意思？主耶稣就是宝血，主耶稣就是的救赎。我们姐妹有穿天蓝色的衣，天蓝色的衣，你想到什么？
天
子，属天的，还有没有？大祭司的宝血，你想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看到什么东西，不要跟耶稣连在一起。这就是圣经里面一堆生命记第六章一直在跟我们讲，你像随时随地要思想神的话，让我们把神的话在物件物体当中，你会看到啊，代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我看到文字的是什么？主耶稣说嘛，我是羊的门，我看到门的时候就就想到主耶稣是我们羊的门。对不对？走到教会的门口的时候，这是羊的门，这是主耶稣基督的门。进去了就得到救恩，进去就得到膏抹，进去就得到所有的恩赐。所以你就把这些东西通通都在你的脑袋里面，耶稣在这里，就是要把你所有日常生活里面所遇见的东西，要跟神连在。你就行走在神里面。从你的鞋子，从你的衣服，从你的裤子，把它这些裤子代表什么意思？是遮掩的啊，就是你想到遮罪遮掩的衣服，对不对？亚当夏娃赤身裸体，神就做了皮衣啊，为什么遮盖他们？皮是哪个皮？山羊的皮。代赎救赎的羊羔，对不对？有羊皮做的鞋子，羊皮做的皮衣，只要跟羊有关系的都是耶稣。吃羊肉好不好？好哎，想到耶稣吗？你喝水的时候你想到谁？
我
是不是好嘞？要把这些东西就放在你的里面去思想，神现在在哪里？神到处都在你旁边，到处都在你的旁边啊，弟兄姐妹。只要我们跟他建立这样的关系，到哪里都看到耶稣。你说有这样的生命吗？你这样一直在想的时候，我告诉你，就不会去犯罪，因为神要你占据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生命吗？我们要操练很多的东西，你要看到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弟兄姐妹身上，我也要看到主耶稣基督的荣美。刚刚我们唱的，要瞻仰他的秀美、荣美，什么意思？你有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美吗？主耶稣基督的美都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好，我们把这个无酵饼，无酵饼呢，根据犹太人的历史，无酵饼要把三个无酵饼放在一个袋子里面，这个袋子分三层，上面一层，中间一层，下面好像我这个如果是无酵饼的袋子，这边就插了三个无酵饼。他说插了三个无酵饼哦，那很妙。他说犹太不让你规定，你这个无酵饼啊，一定要抽中间那一个，拿出来，上面的不可以碰，下面的不可以碰，只有中间那个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呢，主人就是家长，拿开来就把它剥开，再分给大家。但是在分给大家吃之前呢，犹太人有一个非常妙的传统，这个家长把这个饼一剥开以后，他呢就把整个这个袋子，那个袋子很搞笑，那个袋子有一个名称， 叫做合一的概念 Unity Fact 合一的概念。那个家长就把那个饼剥开了以后，再把那个饼放回去，放在那个第二层里面，整个那个袋子不放在第二层，就比较多，把它放在一个白布包的一个小包包里面，然后呢他就把它藏在家里面某一个地方，然后回到餐桌上面，然后呢然后继续的吃他的饭。他吃了锅完了以后就吃饭，吃完饭以后他就说，小孩子们，你去把刚刚爸爸藏的那一块吴孝敏找出来。OK， 那个小孩子就跑去找，找到了，哎呀，爸爸，我找到了。然后那爸爸找到以后，就把那个白布包哦打开了，然后再拨开来，分给每一个人吃这个吴孝敏。哦，你知道吗？这个三个，那中间那个拨开，中间那两个不要拨开，那表示合一的袋子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只会拨开中间的那一片，是耶稣基督会破碎，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圣灵都不会被破碎。破碎完了以后，包在一个小白布里面。藏起来，在喝第三杯酒之前呢，再把它拿出来吃，都表示那个被破碎的主耶稣基督，他被埋藏，第三天要复活。犹太人他们几千人在做这种游戏，每个逾越节都做同样的事情，但是没想到他们。白布就是耶稣基督被白色的裹尸布包起来，这个破碎的耶稣基督他的身体，在第三杯酒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预表他复活，他成为一个生命的粮，赐给你，赐给你。就是耶稣基督他在逾越节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意义，他为你保守，为你我通通都复活。哈利路亚，感谢。这事情早就在神的计划当中就已经定了。犹太人的传统，我们必须要知道，犹太人的传统是有一个叫做写下来的 Torah 律法，他们另外有一个口传律法，你有没有听过？他们犹太人他们说，从摩西五经那个领受，摩西五经写的是写下来的律法，他们之间还有口传律法，他这些都是从口传律法里传下来的，没有写在圣经上面。但是犹太人认为这个口传律法跟写上的律法同样都是上帝的话，所以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考证。但是不管怎么样，犹太人他这边在逾越节里面所做的这样子的风俗习惯，竟然就在预表主耶稣基督破碎，成为生命的人。因为没有一个神学院教过。再来看。下面有个座位图，这个是很精彩。下面有个座位，主耶稣基督的最后晚餐不是这样的，这跟我们一般人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犹太人的座位是矩形的，缺个口。那你们猜猜看，这个缺口的方向是对哪里？感谢他们的东边是尊位，对方向，就像我们中国人是坐北朝哪里？坐北朝南是王位，王的方向。所以看那个皇宫啊，大殿一定是坐北朝南，对不对？那犹太人是朝东边，因为将来的王要从东门进来， 那么我们看啊，在这个矩形的当中呢，我已经放上去了，仆人的位置在两个角边，大家有看到仆人啊，有两个仆人啊，耶稣预备逾越节宴席的是哪两个门徒？一个叫彼得，一个叫约翰。现在在圣经里面，你慢慢去看嘛。那这两个仆人叫一个约翰，一个彼得。好，主人的位置是在右边下面第二个，主人的旁边叫做尊位 ，seat of honor， 就是一个尊位，就是所有的宴歌当中最尊的那一个。好，那么主位就在右边下面第二个。那你也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是他们的传统，就是这样做。我们要尊重他们的传统，好不好？可以吗？有看过这个图的举手？有没有看过？都没看过。好，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犹太人座位图，那我们现在要知道一件事情：犹太人怎么吃饭？在一个正式的宴席上面，那怎么吃饭？吃洗手？怎么做？
拿
起啊？桌？他是侧躺，没错，他是侧躺，他的侧躺是左手拖着他的腮斜躺，所以你看到我画的是斜斜的，看到没？斜躺，然后右手去拿食物来吃，他一定用手啊 ，OK， 啊，知道了哈，啊，没问题了哈。我不晓得在看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曾经有过一些问题。大家在看路加第七章，一个有罪的女人在为耶稣怎么样？不是洗脚，抹脚，抹了那个香膏，然后用眼泪吃了耶稣的脚，对不对？然后用头发去擦。如果说按照我们正常的做的话，你有没有曾经有没有这样问你说，我如果去做的话，前面在吃饭吃的啊，有人钻到底下来吸我的脚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坐在前面的桌子在那边吃饭，有人钻到你脚下来吸你的脚，擦你的脚，用头发擦了，然后用嘴唇亲你的脚，不是？这因为也是斜躺，脚伸出去，他才可能站在你的后面。那斜躺的时候就是同一个方向，都是同一个方向，都是你都会看到对方的头、对方的面，你是斜躺的这样看着他，就像我这边画的一样。那这个位置图很有意思，因为在整个的四福音最后晚餐里面发生的事情里面呢，四福音作者呢通通都假定了一件事情。因为在第一世纪犹太人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他们是这样做，他们都知道哪一个是尊位，哪一个是主位，哪一个是仆人的位置。但是在四福音作者里面记载的这些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会竟然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今天你我你都不知道，待会我讲的你就知道。这个令你非常纳闷，怎么主耶稣会这样做？这四福音的作者他把它写得很清楚，让你非常亮，但是他没有告诉你说是这样做，他没有告诉你谁坐在哪里，但是他在言写的这个之间就告诉你谁坐哪里，谁坐哪里。我们第一个来看看仆人啊，仆人的位置，你知道有一个叫约翰，一个叫彼得，请问约翰彼得是哪一个是约翰，哪一个是彼得？我们旁边应该是约翰，为什么？啊，躺在他的胸膛的那个，所以唯一能够躺在主的胸膛的就是下边那个，对不对？所以你知道下面那个仆人叫什么名字？约翰。那彼得坐哪里？彼得就坐对面，对不对？是。彼得可以看到所有其他人，对不对？约翰只可以看到谁？
彼得。
约旦只能看到彼得，对不对？所以彼得就跟约翰示意，哎，对，你去问一下主啊，到底谁要卖我们，对吧？有没有这句话？有没有？那约翰唯一能看到，就只有彼得啦。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哎，去问一下，那所以约翰就懂了，主啊是谁啊？然后约翰说：“主啊，是谁要卖你啊？”然后耶稣说：“我再也给你们，递给谁，谁就是。”那请问，按照这个座位表，他可以递给谁？我知道是犹大，我是说他只能递给谁呀、啊？他只能有两个，一个是他右边的仆人，一个是他左边的尊位的那个人，他只有这两个人。 OK， 请问谁坐在尊位？犹大。犹大坐在尊位，明白吗？你会觉得耶稣你在干嘛？犹大坐在最尊位，有没有？是不是？我们再来看其他经文的证据。耶稣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请问在这个座位上，谁可以踢他？
对，都是犹大可以。
啊？尊位？
对，都是犹大可以踢的。
只有尊位人可以踢他，还有仆人的位置可以踢他，对不对？不过通常那个要反踢他。有谁可以踢他？就主尊位的那个人可以踢他，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到？谁坐在尊位？
犹大。
犹大坐在尊位。犹大坐在尊位一边。为什么？耶稣，你在这个座位当中。耶稣把他的整个的背后一览无余的，他在尊位的可以从他的头看到他的脚。英文有一句电影，我相信你可以看我的背后所有的地方，因为我看不见，我信任你。靠一方，我最信任的朋友才可以在后面保护我。我如果不相信你，我不会让你在我后面，是不是？是不是？那什么意思？耶稣还在跟犹大讲说：“我相信你。”耶稣，请问你啊，耶稣起来为门徒洗脚，他第一个洗谁？请问耶稣洗脚，他第一个洗谁？
彼得。
犹大。
犹大。
因为犹大就是尊位。仆人洗脚应该是约翰或者是彼得，因为他们两个都不愿意。耶稣就起来，按照他的这个整个的座位，他第一个洗的是犹大。他在洗犹大脚的时候，我猜耶稣在祷告，犹大啊，还回吧，还回吧。耶稣有给他机会了，有没有？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我。”门徒就怎么样？一个，接一个，为什么？是什么？是我吗？是我吗？是我吗？一直问到。犹大，你说，拉比，是我吗？然后耶稣说：“你说的是，很小声，其他人通通都没听见。为什么？他说：这个人吃饭怎么只有他听见？你看了这个图以后，你就知道了，其他的门徒都没有听见。 坐在身位的犹大，犹大听到说你说这事的时候，他还有没有悔改的机会？有没有？如果犹大那时候就站起来说：“哎，不干了，你赦免我吧。”耶稣会不会赦免他？会。但是耶稣有没有给他机会？有给他机会，但是犹大不肯悔改，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主耶稣已经讲得很白了啊，我就是你嘛，是不是？神有没有告诉你说你刚才犯罪了，然后你还要去犯罪？他会被管教，他会管教的人，主一直在给我们机会，他甚至对犹大给了很多机会。洗脚的时候，我相信犹大会说：“哎，怎么是第一个洗我？”因为我们主好伟大啊！他把他最信任的朋友，当他说等我吃饭的右脚踢我的时候，你说犹大知不知道耶稣知道他要卖他？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很清楚。那唯一他可以踢他的吗？他那时可不可以悔改？耶稣一直在暗示他。主有没有暗示你过某些事情？
爱
人来硬着心不肯听。不要走犹大的道路啊！有姐妹，主用慈爱在等待一个回答。我们看见主对一个卖他的犹大，都给他很多的机会。这就是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如果说你要找爱是很久忍耐。最好的例子就在这里，等待到他最后，耶稣跟他朋友讲：“你要做，你赶快去做吧。”耶稣后来放弃他，他就走了，选择了灭亡的道路，不能再回来。他走了。离开了宴席，预表了一件事情，本来是可以参加羔羊宴席的，他没有福气吃完所有的宴席，终于跌倒，选择了被埋葬，但是神不知道。好，这就是大家要给你讲的，在主圣餐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奇妙的事情。看着这个图表，再去考察所有关于圣餐、主圣餐的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你思索。你将来邀请神来你家吃饭的时候，你会请他坐哪里？好，耶稣参加过的宴席很快，还有迦南婚宴，对不对？迦南婚宴，约翰福音第二章，把水变酒，请问耶稣有没有喝酒？参加婚宴不喝酒很奇怪。好，马太被抓以后，他宴请耶稣，对不对？马太福音第六章，哦，他很高兴，他就找了他的同辈，很多的税吏跟罪人啊。那耶稣有没有去参加？耶稣有参加。好，第三个，有罪的女人香膏抹主啊，这是第七章。顺便提一句，有罪的女人有没有受洗啊？有没有受血洗啊？没有。但是耶稣说你得救了，感谢赞美主。好，第四个。在主面前同席吃过喝过，因为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那个时候他在讲说，如果我们没有
真正的相信主耶稣基督，尽管你在他面前吃过喝过都没有用，所以这个是他的一句话。那最后是玛利亚三光博主的那个逾越节月间的宴席。好，我们翻过来，耶稣将要办的宴席哈，有很多的应许。提前等候仆人，主人将变成仆人来伺候，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应许。也就是说，在羔羊婚宴的时候，他亲自来服侍，亲自来服侍我们。那么其他的就是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羔羊的婚宴。那最后还有两个哈，这两个就是我本来就下面这两个是没有的，我在这里把它加进来。我在思想橙色饼的意义哈。那橙色饼我很快的讲一下，因为时间不太多了。橙色饼是放在橙色桌上面，那橙色桌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就是它有两层的金牙边。什么叫做金牙边？金牙边就是如果你有看到西方君王他的王冠上面就是一个凹凹凸凸的那个，那个王冠就是皇冠，那就是那个冠冕上面那个凹凹凸凸的，它有两层在橙色桌上面，所以它代表的意义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橙色桌，我就很快的跟你讲。那橙色饼要常常摆在神的面前，它又称为橙色的神同在的饼，还有它的莲饼，表明神是我们日常饮食生活的供应者。因为橙色饼就是神规定的，所以犹太人他们在对这个橙色饼也蛮麻烦的。他们换那个饼的时候，他换饼的时候是非常有技巧，有八个祭司抬在那个换饼，那个饼很大，一块饼6.13公斤，总共12个饼，那个顶着，然后八个祭司抬着，抬起来抬进去以后呢，有一边的祭司说：“哎，旧的饼要拿掉啊，新的饼要放上去啊。”旧的饼他们就这样，这边。所有的饼啊，一二三，哼，拿出来以后呢，这个地方就一二三放上去。他们说连一秒钟都不能够没有饼在上面，因为神说常常在橙色桌上常常要有橙色的饼，常常的意思就是一秒钟都不可以变。就你们发现他们犹太人很厉害，神说什么他就乖乖啊，连那么细微的东西都要做的非常的标准。橙色饼，那表示说神呢就喜欢看橙色桌上的橙色饼耶。哦，太好了，十二个饼代表十二个支派，这个要成为我们以色列人永永远远的约，表明以色列人常与神相交，被悦纳。也预表耶稣基督神人个性是神所喜悦的，常常被看，常常被看。那我们这个就是在橙色饼的意义，在出埃及记和在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个意义。可是一直等到新约的时候，你才突然发现到，哦，原来这都是主耶稣基督。二，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6:35，耶稣说什么？我就是
生命的粮，
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饿，
必定不饿，信我的
必定不
渴，永远不渴。第二点，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是现在分时哈，现在分现分那个，现在分就是说一直到我这边来，就是说弟兄姐妹，你要一直到神的面前来吃，一直到神的面前来喝，才能够永远不饿，才能够永远不渴。不是说我喝了一次，吃了一次就永远不再吃，永远不再喝，不是这个意思。你是要常常来到主的面前，我要求只吃主的饼，我要吃主的。给我的活水，我要常常来，常常来，我常常来，常常来，我常常来，才能够吃到
让我不饿，让我不渴，明白我意思吗？来到神的面前来吃，到神的面前来喝，常常跟耶稣基督一起吃饭。一炷香放在饼上，是馨香的火祭献给神啊，是。那我们从新约的眼光，就是献活祭给神。保罗说我们要献上活祭，我猜他大概是从陈世美这个思想方面来的，因为只有陈世美上面的不是动物的血，是树脂，那谷类的东西加上馨香的乳香，就变成馨香的火祭，可是上面没有其他的动物，只有谷类，那这个谷类是馨香的火祭。通常谷类馨香的火祭是跟跟那个其他要献牛献羊的祭是在一起做的，但是在陈设饼上面是没有其他的动物的。那么保罗就说哦，这就是活祭的意思，因为你不会肉体不会死亡，但是你献上的祭却是馨香的活祭，所以是你的活祭。 OK，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三节说，我们日夜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弟兄姐妹，日用的饼食天天赐给我们，你要祷告神啊，你的饼你要天天赐给我，我才能够永远不饿。我们的饼就是圣经的话，主耶稣基督的圣经就是圣经的话。 OK， 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经祷告，读经啊。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
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天赐的这个
一个饼。哎，各位姐妹，你有没有一个观念？我们虽多是一个饼，请问这个饼代表是不是全中国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是不是？
是。
这是包括全世界所有的弟兄姐妹，是不是？
是。
是不是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弟兄姐妹？
是。
是。所以当你在领圣杯领圣饼的时候，当你在吃饼的时候，你所思想的是古今中外全世界所有在主内肢体里面都在跟我一同分享主耶稣基督的饼。如果你没有思想这一点上，你不晓得耶稣所讲的合一是什么意思。你在分这个饼的时候，一直是在其中的一小块，但是这一小块代表的是全世界所有人跟你一样来分享主的身体。你的国度观会改变，不会再狭隘，因为我们分饼的时候是跟保罗同分饼，跟彼得和约翰一同分饼。在分饼的过程当中，如果主许可的话，保罗的恩膏可以传递给你，读约翰也可以给你，你可以跟他求啊。我们使徒信经里面有一个叫圣徒相通啊，圣徒相通包括死去的圣徒，他会跟人求助啊，我就是要以利亚那里的开你一些属灵的领受，当你知道什么跟神求，因为同一个饼，圣徒相通，死去的圣徒他还活着，你相信吗？他现在在哪里？
在
天上，可能也在为你祷告咧。可能也在说，主啊，我去当我那个猴啊。那你也求了，你说好吗？可不可以？可以的。好，第十节三十一，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所以我们一起来啊。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不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阿门。我这个我已经跟神求了，这个是我们明年教会里面的主题。我们怎么样？不论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或吃或喝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愿意吗？
愿
意。感谢你。神有应许。第一个，我们是得胜。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弟兄姐妹一起来读一下。
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
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什么叫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不在当中摆设筵席，还是在两个军队打仗的时候，祖先说啊，你来吃饭，吃完饭再去跟他打，就是这个意思。那你怎么去了解？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为什么变在诗篇里面，在我的敌人面前用摆设筵席？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五世纪的人读这一篇，二十一世纪的人读这一篇，都有不同的感受。但是我们要回到大卫时代的人，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来了解。什么叫做在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要回到大卫时代的人，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是什么意思？你才能真正的明白大卫在说什么。看一下约书亚记。我很快就讲完了吗？那你们可以早点睡觉，看你们也受不了，这样游戏也不用玩了。第十章24节。25节。好，来，先给读一下来。
在主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约书亚就召了以色列众人，
并那些和他同住的
军长说：“你们今天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就进城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不要惧怕，也不要心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将带你们得攻打一切仇敌。”
他招了以色列人来的时候，就是开宴席的时候，在我的敌人面前摆设宴席，就是敌人已经被我征服了。我把脚放在哪里？敌人的颈项上。你要从这个地方去了解，在我的敌人为我摆设宴席是耶稣耶和华神已经帮我挡现在
得胜，
我已经得胜。我为什么前面讲得胜？因为我就要像耶稣一样在敌人面前夸胜，因为神替我打赢胜仗。所以我面对仇敌的时候，在我的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哦，天哪，那是什么？你有能力耶，是不是？我的福杯满溢，太棒了！这是得胜的应许哈，弟兄姐妹，参加主的宴席，夸胜，你已经得胜了，阿门。第二个，爱的同在啊！耶稣说：“来，约翰福音14章23节，来。”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好，与他同住就一定会跟他一起吃饭，爱的同在是一个应许，对不对？他这个应许就是遵守怎么样，遵守他的道，耶稣就会来。耶稣不仅自己来哦，他把另外一个人带来了，怎样？
天父。
好，神的应许，第一个亲密的个人交通，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读起来，来。
看我在在后面后门，我有一切的声音就会来的，我要去到他那里去，我与他还有我一同的事情。
Hallelujah， 亲密的个人交通。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故事。犹太人娶新娘的时候是这样娶，男方的家人到女方的家人面前说，我要娶你的女儿。男方女方达成协议，女方说好，我愿意，男方就回家了，开始在他爸爸的房子里面的旁边加盖一间房子。时间通常是十个月到一年，正确的时间不知道。新娘从那个时候答应要结婚开始，就开始预备要做新娘。她开始跟她妈妈学习怎么样持家，怎么样煮饭。但是他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迎娶他。那这个新郎到他的父家预备完，我们现在的婚礼哦，在西方特别是结婚的时候是新娘主角，对不对？新娘很棒啊，新娘很好，太好。但是在咱们中方结婚的时候，谁是主角？
新郎官。
新郎官。犹太人的传统跟咱们一样啊，新郎官啊，预备所有的事情，包括房子住在哪里，包括房子的摆设，包括颜色的挑选啊，这个跟现代人的不太一样。现在的新娘意见比较多一点，但是以前的都是新郎官去预备。但是新郎官预备的时候，按照他们的传统，新娘不能去谈，新娘是完全不知道他搞了些什么东西，房子有多大多宽敞，家具什么东西，摆设什么东西，他完全不知道，是新郎预备。在迎娶的那一天呢，就开始吹角了，他在滴滴滴滴，然后远远的新娘听到了啊，我的狼来了，新郎来了，新郎来了以后，他第一件事就赶快去煮饭了，赶快去煮啊，然后新郎来了，新郎就跑到他家门口，新郎就。
口没
哦，新娘子有认识还没预备好，然后说等一下我还没预备好，我看看，新郎就 OK， 然后就去看。过一段时间，还没好，新娘在喊我，在过一段时间，好了，新娘就来，把门打开，新郎就进来，就吃新娘预备的宴席。那我们再看看我们刚刚所读的，我们看。我在门外，痛，一 因为耶稣这里是我们的心心了，他要进去与你一同，他要来娶你，做他永远的新娘。就来想象这句话是对新娘子讲的，这是对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会讲的，是对那些不长进的东西、不长进的门徒、不长进的教会，他说你将要悔改，我回来娶你，你仍然大有盼望。虽然是赤身露体、瞎眼的、贫穷的，我仍然回来要娶你，看，让妈妈看，你准备好了？你悔改了吗？你买眼药膏擦亮眼睛了吗？你买的衣服穿好了吗？你预备好做新娘了吗？在我的父家为你们预备许多的房子，我去必再来接你。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在告诉你，你们都是我的新娘了，就因为你预备好，我会来迎娶你，把你接到我家去住。这个全部都是犹太人的传统，耶稣基督在讲这件事情，他全部是从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他的新娘。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哦，我若去就必定再回来哦。从一个犹太人读这个书的时候，他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不知道，很平常吗？不平常啊！他在跟你讲说他要娶你，你是他的新娘，你有你的责任要预备。OK， 对啊，好，那边，感谢，最后。主不断的叩门，他要得你的回应晚餐啊。那就是说他在等你，等你预备好，但是他会一直敲门，耶稣不放弃，甚至他的犹大都一直不到不放弃到最后一秒钟。这些姐妹，你有很多的时间回答，也有很多次的机会重新回到神的怀抱里面。我盼望我带给你们是一个盼望，但也不是给你们有一个继续犯罪的借口。希望你们可以回去劝勉弟兄姐妹，我们的主大有慈爱，蛮有怜悯，他用圣经的话一直告诉我们，他要来娶我们，尽管我们很差劲，他还是不放弃我们，他还是定义要爱你，该爱我，他没有放弃你。如果你现在灰心，如果你现在丧胆，如果你现在觉得服侍神没有希望，如果你现在觉得服侍神也没有能力，也没有人喜欢我，没有人喜欢听我讲道，也没有人喜欢我做的任何的服侍，告诉你，千万不要灰心啊！他要娶你做我老婆。他要永远跟你在一起。好，最后还有一个喜乐哈，啊，箴言书十五章十五节，一起来，心中欢畅快乐，
常常响
叶，啊，对不对？这个枫叶是常常响的，而且是一直不断的，会让你很喜乐哈。好，我们很快有些应用啊。第一个，我们现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不要邀请耶稣呢？我们要与他谈心，相爱。第二，与主共餐的时候，思想你应该坐在主人位、尊位、仆人位，你觉得怎么样服侍我们的主？千万不要让他起来帮你洗。对，我一下也不错。说主啊，我现在很污秽，你帮我洗洗脚好不好？你说主会不会帮你洗呢？会。所有意志释放，主耶稣基督。Oh. 过我们服事团队在帮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洗脚，因为耶稣说嘛，你这个全身洗干净以后，脚洗干净就好，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得救以后脚洗干净就好。为什么脚要洗干净？因为当时都是那些泥土泥巴嘛，然后他们穿的都是凉鞋嘛，你街上走一趟回来全部都是灰尘嘛，所以就是表示说你在世界上有些的沾染，回来以后呢用水一洗一清就干净了。这弟兄姐妹，我们医治团队释放团队就是在帮我的弟兄姐妹洗脚。为什么耶稣强调我在帮你们洗脚，怎么样彼此洗脚呢？就是彼此要有医治释放。 OK 好的，主耶稣称呼你为弟兄，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一节。主耶稣带来最好的食物就是圣灵。我们查过路加福音十一章嘛，这个圣灵就是我们最好的食物。圣灵可不可以成为你的食物呢？为什么是这样讲？在地上的父亲有儿子跟他要饼，他会给他石头吗？有儿子跟你要鱼，你会给他蛇吗？有儿子跟你要鸡蛋，你会给他靴子吗？有儿子跟他要圣灵，他会给他邪灵吗？
不会。
不会。所以耶稣用这个吃饭，这个三个吃饭的东西引出一个问题，不是一个问题，引出一个暗示。你可以跟天父求圣，好像你日常的饮食，他要天天赐给你，只要你跟他求。所以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其实就是一个主导文，里面圣灵一个很大的应许。耶稣用那个日常的饮食来说明，你天天想吃圣灵吗？这跟阿爸父要，他就一定会给你啊。哈利路亚。我们跟主耶稣一起吃饭好不好？
好。
与主共餐就是这么美。哈利路亚。我快把这些讲完了，快点，酒店，你个人都快睡着了。